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贫富要均平，贫富要均平。那我们请大家一起看这一段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圣经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年，也让我们知道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等广大。主啊，让我们也在这个时候领受你的恩言，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活的指引。我们感谢你，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向我们心灵的深处来说话。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里把这个雅各呢，用这几节三节的圣经来把贫穷跟富足来拉平。那这个就是说，贫的也不贫，富的也不富。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呢，贫富都是一样的。那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贫穷不一定不快乐，富足也不担保我们一定会快乐。因为神所关心的不是我们在地上的财富有多少，而是关心到我们的心思跟思想，心理跟思想。所以呢，从这三节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也是雅各在这里给我们提示的。第一个是讲到这个卑微的升高，卑微的升高。那这一节圣经的头一个字呢，在希腊文呢是一个字叫做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喜乐。那在翻译上，当然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中文跟西文的跟英文或者跟希腊文这个次序上有一点不一样。那中国话是主词一定在前面，但是在希腊文或者西方的文字，有时候特别是希腊文，他要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把那个重要的字放在第一个。所以这节圣经开始就是说你们要喜乐。其实呢，这个喜乐这个字的本来也不是喜乐，本来这个字的意思是说要夸口。雅各说你们要夸口，夸什么口呢？就是卑微的弟兄升高。那这个夸口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这种谦顺的文化。如果你说我要夸口，那你夸什么口？觉得我们都要谦虚，我们都要弯腰这个哈背的，我们要鞠躬的，我们要谦虚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要这个夸口。那这个新译本呢，就把这个字翻作为荣啊，为荣就是谦卑的卑微的弟兄应当以升高为荣。 那这个字是用字是这样，所以这个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但是这个地方的夸口呢，并不是讲到说像我们一般人说骄傲的那种夸口，而是说我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引以为荣。那这个基本翻译的跟原来的意思是有那种类同的味道。那这个卑微呢，这个第九节卑微这个字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连贯的来看呢，也可以是指着贫穷。因为第十节呢是讲到富足的降卑，所以这个对称来说，卑微的跟富足的是对称。那卑微的跟富足的对称的话呢，这个卑微也可以说是贫穷。那在第一个世纪，这个雅各写书信的时候，这告诉我们是散居在这个各地的十二支派的人。那在第一个世纪，犹太人是遭受到很多的逼迫，可以说很多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所以在一种非常清苦的贫苦的生活里面过日子。所以雅各说，卑微的弟兄升高。那贫穷在当时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那就在今天也是一样。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如果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的话，就不被人看在眼里，因此呢也是卑微，被人看不起，或者自己自卑。那这里说卑微的升高，那卑微的人怎么样来升高呢？雅各在这里肯定是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个卑微的人，这个贫穷的人忽然间变成了暴发户，忽然间大发其财，不是的。那从经文的里面上下文来看呢，显然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卑微的弟兄是在灵性上的提升，或者说灵性上的升高。当一个人在基督里的时候，当我们进到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崇高的地位。那今天很多人在找说我的自我啊，找我的 identity， 找的自我，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生的这个我们的后第二代啊 ABC， 他们不知道到底我是中国人呢，还是我是美国人，外面呢像是中国人，里面呢却是西方人，美国人，到底我是 Chinese 还是我是 American？他们自己说我是 American， 但是 American 说 You are Chinese。 那我们是看到他是你是 Chinese， 但是你又不像 Chinese， 不会讲中国话。所以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第二代呢，就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里面，到底我是谁， Who am I， 没有自己的自我 identity。那今天我们的 identity 在哪里呢？我们的自我形象在哪里呢？我是谁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不能够因为外面的东西，就算你升了官，有的人还是自卑，虽然有人发了财，还是自卑，因为这个自我的形象不是用外面的东西来建造的，而是在基督。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就是神的儿女。可曾想到说，我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就是非常崇高的。所以雅各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应当，就该喜乐，意思说就该夸口，或者说就该引以为荣。为什么这个能够引以为荣呢？因为我们实在是这个身份，这个地位实在是太宝贵了。引以为荣就是说，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可以让人知道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有尊贵地位的，我是属神的。升高呢，也不是平步青云， 一下子就升高，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在灵性上的成长。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说，雅各在这个信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升高的过程，升高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从文法上来看呢，我们知道第二节呢跟这里是有连带的关系。第二节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卑微的弟兄啊，不光如此呢，卑微的弟兄升高，就也该喜乐。啊，这里是连贯性的，那就是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一个人的升高，我们一个人的升高跟试炼有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经过试炼才能成长，才能成熟。啊，试炼与考验不只是使我们能生忍耐，得以完全生命成熟，并且领受智慧。这里告诉我们，也使我们谦卑，也使我们谦卑。那越是我们升高的时候呢，越要谦卑。谦卑，谦卑不是自卑。我们不能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路程，一个过程，就是说，当我们在卑微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灵性弱小的时候，神给我们成长的过程。那当我们成长的过程的长大的时候呢，我们越是成熟的时候，我们越需要谦卑。比如说你说，那我们成熟了还会骄傲吗？我们不是常听人说一个人有属灵的骄傲，那属灵的骄傲是这个自相矛盾。如果一个人真正属灵，就不会骄傲；如果一个人骄傲，就不属灵。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说我有一天我觉得我很圣洁，当你觉得你很圣洁的时候，你就不圣洁；当你觉得我的灵性很好，那你的灵性就不好。但是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人是会觉得我比你不错啊。你看我参加祷告会比你多几次，我读圣经比你多 读了几遍，哎呀，我解释圣经比你解释的高明。你这样一想的时候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小心我们要谨防升高的危险。神让我们在灵性上成熟，神在我们灵性上成长，神把我们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要时时的警醒。但是我知道我是其中之一个，我们大家都可能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升高的时候，我们会产生骄傲，一骄傲呢就有危险。所以我们要注意癞蛤蟆吃了天鹅肉，不知道天高地厚。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当夸口。但这个夸口是一个命令式，就是说我们要夸口，我们要人以引以为荣，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靠什么夸口。不是我们自己升高，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乃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今天有机会在生命上受操练，是他给我们的机会。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成果，在生命里面的经验经历，都是他给的。而不小心的时候就会犯罪，就会软弱，就会跌倒，就有升高的危险。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青蛙，他看到两个天鹅在这个秋天快要过的时候，他们要 南迁啊，要飞到南方去。那这个青蛙就很想跟着他们一起去啊，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青蛙怎么过日子啊？很想跟他去，但是呢，怎么办呢？怎么带他去呢？他说：“如果能够想到一个办法的话呢，啊，我们就可以带你去。”那这个青蛙想想，哎，他有个主意。他这个主意呢，就是他找了一条棍儿，长的棍子。他两个天鹅呢，一头呢就咬一个棍儿，一头咬一个。然后呢，青蛙呢在中间用它的嘴咬着这个棍儿，然后呢，这个天鹅就飞起来了，飞起来就带着它，啊，越飞越高的，向南部走了。它飞的时候呢，地上忽然有人注意到啊，这什么东西？啊，看到两个天鹅，这边有个青蛙，对，哇，下面有哇，这什么东西啊？天下奇观，这两个天鹅夹着一个青蛙在那里飞，啊，那边飞得那么好，上面就说，哎呀，这个不知道谁的主意啊，这么聪明，这么好的主意，啊，那讲讲说那个青蛙听到了，谁的主意，他就忍不住了，他说是我的，怎么头这么一张的就说呼，掉到地上，掉到地上就浑身震惊。啊，这是个故事而已。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要小心，身高呢就更要谦卑，因为我们没有一样不是领受的，我们不必自卑，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自大。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要引以为荣，但是不是我们的荣，是上帝的。保罗用这个夸口这个字15次，保罗说夸口的当你的主夸，夸基督的十字架，而不是夸自己的成就。我们在基督里有崇高的身份跟地位。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是卑微的身高，第二方面是讲到富足的降卑。有人说过年的时候是不是要说一点吉利的话，怎么要说富足的降卑呢？我们多说一点福星高照不是很有运气吗？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讲运气啊，我前面已经讲了身高，大家都要身高。卑微的弟兄身高，但是这里是神的话，神的话都是好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所以雅各用一节的经文来讲述卑微或者贫穷，用两节的圣经来讲说富足，这一定有其中的道理。雅各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那也该如此的意思呢，就是也该喜乐，也要引以为荣。那这个好像跟我们的常理是相反的，这个对我们的常理来说是说不过去的。卑微的身高你可以喜乐，那富足的降卑怎么可以喜乐呢？富足的降卑怎么可以引以为荣呢？啊，雅各告诉我们原因。雅各告诉我们原因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降卑的时候，我们啊钱财没有了？在第一个世纪里面来说，钱财没有了，他们在兵荒马乱当中失去了家业的时候，怎么办呢？ 是不是整天哀哭，整天忧愁呢？他说也该如此，那就是说也要喜乐，因为他给了几个原因。他说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死。那这两节圣经读下来是不是很舒服？但是这却是我们人生的事实。第一个，我们看到雅各告诉我们财富的短暂性。在箴言书27章24节也有这么一句话说，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这是事实，金钱真是会如飞而去。所以雅各是用花草来比喻财富的如飞而去。太阳出老，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生物的成长啊，花草树木的成长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为什么太阳一出来就把这个草花草吹干呢？这里讲到是这样的东西啊，那就是太阳出来，清风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啊，据说在巴勒斯坦地啊，他们的草呢，它容许它长，一直长，一直长，长高的时候，这个草也会开花，开花以后结籽，而结籽以后，这个籽呢就会再掉到地里面，然后这个草呢就会更茂密。就是这个，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大多数有房子的人，你门口或者门后，我们房子后面都有一片这个草坪，然后你呢？特别是夏天要剪草，你如果不剪草的话呢，那个草就会一直长高长高，长高就解刺，有的开花也就是有的开花，有的没有开花，然后呢，这个草呢就会慢慢的枯干，因为它到一种程度，它就不能再吸下面的植物。那照理说，他们应该把它割下来，做一些用途，对，喂这个牛啊，喂羊。做一些饲料，但是他容让他自己来长，然后来付自己的钱。那富足的人之所以富足，是因为他们很会想办法来赚。所以那这里讲到这样的草呢，当太阳出来一晒的时候，热风刮起来的时候，这个草就枯干，花就凋谢。那也就是说，这个钱也是这样子啊，过一阵子风吹草动的时候，这个花也枯了，这个草也枯了，这个花也凋谢。当然这是先知以赛亚在他的预言里面讲到，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有一天也都要过去。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必要过去，因为他必要过去。富足的人会，贫穷的人会过去，富足的人也不长存，冠冕岂能存到万代。所以我们对钱财的认识就是说，我们知道钱财是短暂的。这里第二告诉我们说，财富是有限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